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前海联合基金的直播间。那如果当前的声音、音量以及画面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正式开始了。再次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好的，那么八月的 A 股市场呢，已经进入到第二周了。我们看到就是行情正在从七月的剧烈调整当中呢逐步修复，但是呢在市场整体修复同时呢，有一个板块的表现呢也是引人关注，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跟大家解读的稀土板块。那么八月份以来呢，稀土板块就刚刚经历了一轮深度的调整。那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八月份之后呢，迎来了一波反弹，资金的回流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呢，就在不久之前的这一轮深度的调整呢，还是让许多关注这个板块投资者们还是记忆犹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就是稀土板块的一个行情究竟能走多远。那么我们将从七月份的市场整体的背景出发，梳理稀土板块的调整过程、调整背后的原因，那么分析当前稀土板块的一个投资性价比如何，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潜在的一些这个催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重点聊一聊这个板块。如果大家对于稀土板块或者对于我们的基金产品有任何疑问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公屏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进行交流和互动。好的，我们先来就是看一下就是这个此前这一轮比较深度的调整。那么其实整个七月份呢 ,A 股市场是经历了一轮比较明显的调整的。即便是说在七月底的时候市场出现了一波反弹，但是呢全月的这个跌幅呢还是比较显著的。那在这样的市场大背景下，稀土板块的表现如何？那么从稀土次贷行业来看呢，估值水平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压缩。那具体到稀土的产品价格方面呢，那其实七月份的各种品类品种走势的还是比较分化的。那像这个氧化普铝呢是呈现一个先扬后抑的走势，月初价格呢是有所上涨，但随后呢出现回落。那么稀土板块在七月份为什么会经历这轮比较深度的调整呢？那其实第一个啊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受到了市场整体风险的一个影响。那么七月的 A 股整体呢是大幅调整的，科技成长板块呢是显著承压。那稀土板块呢在有色领域当中呢作为一个成长属性比较强的方向，那么在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下降的过程当中呢，自然的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那科技板块的资金流出对于稀土板块呢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拖累。那第二个呢就是下游需求的阶段性走弱。那七月份呢受高温假期影响，下游电机企业开工是呈现走弱的状态，那磁材企业呢开工率环比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的，终端的订单不及预期，那么下游的一个这个压价还是比较激烈的，那行业的利润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所以就是呈现了一个淡季收缩特征。那需求端的话呢也是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走弱呢，就会直接影响了市场对于稀土板块的短期的一个预期。那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出口量的阶段性下滑。那像这个我们看到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七月我国的稀土的出口量呢是同比下降 29%， 环比下降 17% 左右，那么是三月份以来的一个单月最低水平。那么一到七月累计出口的话呢，是同比下滑 10%。 那出口的一个阶段性下滑呢，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对于短期震荡这个需求的一个担忧。但是呢，值得关注的就是，虽然说就是从这个出口量的数据来看是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但是呢出口均价呢是大幅攀升的。像七月份的出口这个稀土出口的价格的话呢，是同比大幅上涨将这个一倍左右。那出口结构是明显高于像这个高价值的这个中重稀土产品去做一个倾斜的。那其实这也反映了就是在出口管制的政策下，这个量减但是价升的一个格局呢会将持续的强化。那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一方面是说来自于市场情绪的悲观定价。因为在市场整体调整的背景之下呢，稀土板块呢又作为前期有一定涨幅的方向，那么也会面临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获利了结以及这个估值的一个这个压缩的一个压力。所以就是综合这几个因素的来看的话呢，那么其实像七月份稀土板块的一个调整的话呢，它并非是偶然啊，也是由多重这个因素共振的。那么我们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回顾了一下七月份的一个稀土板块的一个调整以及它背后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再来就是审视一下当前稀土板块的一个投资性价比怎么样。好，哪个基金是投资稀土板块的？像在我们的购物袋里面的这个青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呢，根据最新季报显示呢，本基金是关注这个稀土板块的投资方向的。那么我们在最新的季报当中也能看到，就是它所披露的季度末的一个前十大重仓股，以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投资运作展望的话呢，也能看到这支基金呢它是关注这个稀土，尤其是这个稀土磁材方向的。对，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支前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另外就是我们的基金经理啊张志成志成总呢，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去分享他所关注的一些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的。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基金经理张志成志成总的账号。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稀土板块当前的一个投资性价比。 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审视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会先关注到这个产业它的一个供给端。那么供给侧的收紧呢，是当前稀土板块一个比较核心的基本面支撑。那这也是我们前段时间就是跟大家解读稀土板块投资机会以来的话呢，一直去重点分享的一个方向。那么像中重稀土的开采配额呢，其实已经连续几年啊，几乎是零增长的一个态势了。那国内的稀土开采以及这个冶炼的一个分离指标增速呢，也是在逐年的放缓。那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从进口端来看的话呢，稀土的一个供给也是面临着进一步的收紧。那么像进口量的持续下滑呢，也进一步压缩了在供给端的一个弹性。那另外像这个稀土战略矿产的这个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呢，是进一步完善了。那监管模式呢，从传统的这个传统的边境抽查升级为全供应链的网络化监督，那也实现了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出口全链条的一个严格的管控。那么稀土呢，还有一共有这个共36种啊关键的矿产呢，已经被写入了国家战略性的这个矿产资源目录当中来。那么像这个目录管理到储备制度到出口管制再到这个执法追责的一个全链条的管控系统呢，已经基本上成型了。那么在这个政策层面呢，对于稀土的供给和的约束呢，也是在持续的强化的。那么指标的一个约束在叠加进口下滑的背景之下呢，那么稀土整体的一个供给的刚性呢，是在持续的加强的。所以这也是稀土板块投资过程当中，或者说它的一个投资逻辑当中一个最坚实的一个底层的支撑。就如果要说当前如果想到稀土板块啊，会有哪些关键词的话呢？可能像这个供给刚性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词。对，那么这是从这个供给端来看。那么其次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需求端。那么像这个需求端的话呢，补库的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从这个需求端来看呢，虽然说七月份的下游的这个需求呢是阶段性的走弱，但是呢市场的主要预期呢更多是在于去期待这个传统的金九银十啊旺季的一个到来。那么像下半年电动车还有风电呢都将会有望迎来旺季。那考虑到目前像国内外的稀土库存水平呢是处在极低的一个水位，那如果叠加中美谈判啊关于这个稀土资材的出口的政策如果开放的话呢，那么这个强烈的补库需求呢将会去有望冲击这个稀土价格的一个新高。那产业链的话呢，届时可能会将有望迎来一个量价齐升的机会。那这是短期可能会潜在的一个催化。那从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维度再拉长一些，未来3到5年，那么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呢会将持续提升，还有就是像这个储能的装机呢也将会快速的增长。那 AI 算力设施大规模建设、人形机器人等这些方向，他们的一些新兴需求将会有望去拉动稀土磁材的这个需求量的提升。那么全球的稀土的供需缺口的话呢可能会将持续扩大。那么供给端的话呢，全球稀土是看这个中国，那中国呢则是看两大稀土集团的寡头格局，所以这也将会有利于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公司将会享有充分的定价权以及就是一个时代红利。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需求端啊来看待稀土板块当前的一个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的支撑。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个估值层面。那经过七月份的一个调整之后呢，稀土板块的估值呢得到了一个消化。那当前呢，稀土板块的估值呢已经回落到了历史的中位数附近。它你说它算贵吗？其实也不算贵，那也不算特别便宜，就是说可能是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那截止到七月下旬呢，我们看到多家已经披露中报预告的这个稀土的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的同比增幅呢是在 100% 以上，那也有企业的增幅的话呢甚至超过 400%。 那么业绩的一个集中释放呢就验证了就是行业供需改善正在向这个企业盈利端去传导。那当前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估值水平的之下的话呢，那么稀土板块的一个这个赔率正在逐步的改善。那这是估值层面。我们再来看看资金层面。那8月份以来呢，已经有资金呢开始重新去关注到稀土板块了。那么资金的一个回流表明的话呢，就是在经历了七月份的一个比较深度的调整之后呢，市场对于这个板块的关注度以及相应的一个配置意愿呢是正在回升的。那这是我们从这个供给端、需求端、估值端还有这个资金以及这个政策层面呢跟大家一起去解读当前这个稀土板块的一个投资性价比。那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啊也对稀土板块比较感兴趣，或者也看好稀土板块的未来的一个长期产业趋势呢，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购物袋里面的前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对于这个产品投资方向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公屏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想了解产品更多的一些信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定期报告啊，通过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每个季度啊它的一个运作报告，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基金以及基金经理啊它的一个投资策略和它相应的一个投资风格，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再探讨下一个话题，就是那么八月份以来稀土板块呢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暖态势。那么这一波回调的话呢就是此前的一个回调，它主要是来自于市场情绪的一个影响。那么一方面是像 A 股市场处在一个震荡的阶段，风险偏好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前期表现比较好的板块呢其实普遍也面临着一个资金调整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此前的有色板块的整体回落，那其实也对稀土形成了一定的情绪传导。但是呢稀土作为这个战略性的资源，它的一个长期价值呢其实更多的是取决于供给的约束以及下游需求的一个增长。那短期的一个情绪波动呢它并不能去改变产业它的一个中长期的核心逻辑。那稀土板块承压呢更多反映的是市场交易层面的一个情绪传导，而非是行业基本面的一个恶化。那么像中报的预告数据呢其实也能够看到从盈利层面的话呢也进一步的去验证了就是行业它的一个景气度。那稀土板块呢稀土它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它的一个生产配额呢是集中于国内两大稀土集团。那从矿端到这个冶炼端呢，它实行的是一个全链条的总量管控，那也构成了供给端的一个刚性上限。那海外的稀土矿呢短期之内难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 规模的一个新增供应，那么行业的供需关系呢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态势。那基金经理张志成总呢认为，就是展望三季度，那稀土板块呢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去跟踪的积极因素，像电动车还有风电呢都将会迎来这个有望迎来旺季。那考虑到目前的国内外的稀土库存水平呢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位，那如果再叠加中美谈判啊，这个稀土磁材出口政策放开，那强烈的补库需求呢将会去刺激稀土的一个价格啊，去冲向历史新高。那产业链的话呢可能将会有望迎来一个量价齐升的机会。那么经历了近期的一个调整之后呢，稀土板块进入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区间。那如果您也认可行业长期逻辑的话呢，那么可以结合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啊，不妨可以考虑采取分批布局、长期配置等方式参与，那避免就是因为短期的市场波动影响去影响到这个投资的一个决策。那么这是基金经理呢对于三季度啊稀土板块的一个这个总的一个展望。那么我们在讨论就是这个投资性价比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客观的啊去认识到当前尽管说长期趋势向好，但是呢短期也会有一定的波动扰动。那一方面就是像短期的这个供需的一个格局，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像出口管制可能会带来的一个短期的不确定性。因为像出口管制的持续收紧呢，它虽然在长期来说它是一个利好的战略价值，利好这个稀土的一个战略价值，但是呢短期内呢可能也会对出口量形成了进一步压制，进而去影响到市场对于短期的需求的判断。那第三个呢就是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的不确定性，那其实从七月份我们已经能非常深刻的体会到了。那么八月份以来呢 A 股市场呢可能还处在政策和业绩的双重验证的时期，那么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的变化呢可能也会对稀土板块的短期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所以就是我们既看好它的一个长期产业趋势，同时的话呢也需要去警惕它短期可能会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在看好稀土板块的长期价值同时的话呢，与其就是去尝试去试图精准择时一次性压住，不如就是考虑采用分批建仓或者是定期定投的方式，将资金啊分散到不同的时间点上。那这样做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好处就在于不论市场的价格涨跌都能够以一个相对平均的成本啊逐步去积累仓位，避免就是因为追涨杀跌而陷入到一个被动的投资状态当中来。那从产业的层面来看呢，稀土行业的基本面支撑呢是在逐步的夯实的。那随着三季度这个电动车传统的产销旺季的到来，以及像风电装机逐渐进入到加速期，那么终端需求呢将会有望形成一个比较有力的拉动。那同时像海外的供应端的扰动呢也没有消除，那国内的供给的管理政策的执行力度呢是持续偏紧的。那这些因素呢也共同的构成了稀土价格的一个底部支撑。但是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积极因素的话呢它更多的指向的是板块它中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趋势，而并非是说短期这种脉冲式的上涨。那真正的投资价值的话呢往往是在时间复利当中去逐步显现的，而并非是说在一两次短期的这种急涨急跌当中去兑现。因此就是在当前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尤其是经历了前期的一个深度调整到慢慢的呈现一个回暖的一个态势，那么与其说去纠结说明天到底是涨是跌，不如就是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些，在震荡当中呢保持耐心，在波动当中呢保持纪律啊，可以考虑通过分批布局、小额定投的方式啊，逐步去把握稀土板块它的一个中长期的配置机遇。那其实震的话呢，其实对市场的规律它也是一种尊重，也是对我们自身投资心态的一个保护。那么就是总结来看的话呢，在当前的一个时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聊到就是关于这个稀土板块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可持续性。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像供给端国内的配额增速放缓，进口持续下滑，那么还有就是出口管制啊全链条升级等等， 在供给侧的话呢，这个供给刚性是持续的增强的。那么在需求端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个金九银十的旺季哈、即将临近。那八月的中下旬的话呢，这个补库的一个周期啊，是否有望开启，这也值得关注。那么在估值端呢，经过了前期深度调整之后呢，已经回落到了历史中位数附近，那么估值相对比较合理，再叠加8月份以来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资金的回流迹象。所以就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就是这个稀土板块的一个中长期的产业趋势呢，并未因前面的一个调整而出现这个逆转。那么它的一个就是在结合当前几大这个供给端啊、需求端还有这个政策端啊等多方面共同去构筑了产业它中长期向好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就是如果您也认可哈、或者是看好这个稀土板块的一个长期的投资机会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购物袋里面的前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了。那就是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稀土板块的一个行情的话呢，还能走多远，它的一个可持续性，或许说答案呢不在于短期的一个涨跌，而是在于说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行业在战略资源以及新兴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的长期价值。那供给侧的刚性约束呢不会轻易的去改变，新兴领域的需求增长呢也不会轻易停止，所以在这个大的逻辑之下呢，每一次的一个深度调整也许都是重新去审视这个板块长期价值的一个窗口。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前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那如果大家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对，那么在直播正式结束之前呢，请先容我说一下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前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为先进制造主题基金，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文件给予其风险等级为中高风险二次评级，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是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高等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级以上的投资者。由于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代销机构对产品的评级可能不同，代销机构客户应当以代销机构提供的产品风险等级为准，在购买基金时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 基金、不同银行储蓄等能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当您购买基金产品时，既可能按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本金业绩保证。您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和本风险提示。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具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您，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后，基金运营状况和基金净值变化所引致投资风险由您自行担负。请投资者们务必关注基金的特有风险，在全面了解基金产品风险收益特征、运作特点以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审慎做出投资决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应严格遵守反洗钱相关法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了。对，然后也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也祝大家投资顺利啊，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